这里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捍卫公益之诉》。现如今，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能时代正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导航、网购、点外卖、订机票、在线支付、浏览网页等等，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一件事情都在使用技术参与信息共享。而一些应用程序过度收集、违法利用个人信息，可能影响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财产安全。2021年8月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将检察公益诉讼写入了法条，赋予了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定职责。今明两天，我们就将目光聚焦到个人信息保护这一全新领域。
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人类创造和使用的数据呈爆炸式增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改变。
个人信息在被收集、加工、存储、使用的话，那么可以更好的为我们提供相应的产品服务。
另外呢，就是也使得我们的社会管理更加精准到位，能够这个节省成本，更好的达到这个管理的目的。
然而，人们在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也正在遭受由此带来的困扰。
访问我的麦克风，访问我的相册，那我的相册里面有很多个人隐私的，还有我的通讯录，有很多好朋友啊，什么都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我会心里面会觉得很不舒服。
车辆保险，还没到期，原来你在 A 公司买的保险，很快这个 B 公司、C 公司的保险电话就过来了，老问你要不要续保。
我是几年前卖过一个房子，当时是通过一个中介公司卖的，但是卖完这个房子之后，直到现在有4-5年的时间，也经常接到中介的电话。
层出不穷的推销电话、未经同意的数据收集、大数据杀熟、精准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这些乱象或多或少与公民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泄露和非法利用有关。
当前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或者不当的使用，已经危及到公民的财产安全、人身安全，还有身心健康。
2016年，北京某著名大学教授收到冒充公检法的诈骗电话，最后被骗金额高达1700余万元。原来这位教授的个人房产出售信息曾经挂到网上，被诈骗分子精准对焦，准确说出了被害人的身份证号、合同编号等个人信息，从而行骗得逞。
拿到我们公民个人信息之后，它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为他筛选作案对象提供了帮助。
还是在2016年，山东一考生因家中筹措的9000余元学费被诈骗，悲愤之下引发猝死，引起舆论关注。警方破案之后发现，诈骗分子掌握该考生的个人姓名、大学、助学金金额等信息。警方顺藤摸瓜，发现信息泄露的源头是一名网络黑客攻击了当年山东省高考网上报名信息系统，非法获取考生信息之后，将包含被害人个人信息在内的考生信息卖给了诈骗团伙。而这一诈骗案的实施却夺走了一名18岁女孩如花似玉的生命。
个人信息的泄露很可能是电信网络诈骗的来源，他的犯罪的工具。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今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也成为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你不知道信息哪一天会暴露了，暴露给谁，然后这个信息最终会到什么样的人手里，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又再一次来困扰你的生活。
对于这些数据得加强一些保护吧，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老百姓能够更加放心的去提供我们的个人信息。
应该管一管了啊，因为这种现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事儿还比较普遍。
个人信息保护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是老百姓的极难筹判问题，也是如今社会治理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问题。
它已经是天下的人人之忧，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身处数字时代，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性，也有人为维护自身的信息安全展开了行动。2019年，浙江杭州市民郭兵就向当地法院提起了保护个人信息的诉讼，事后媒体称之为人脸识别第一案。
郭兵法学博士， 2019年10月17日下午2点多，一条由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发来的短信通知，打破了郭兵平静的生活。
他就是说要求我们，这个年卡用户，或者确切说叫指纹年卡用户啊，要进一步的把入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改为人脸识别入园。
根据郭兵回忆，早在半年前，他和妻子花了1360元办理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双人年卡。办卡时，园方采集了他们的指纹和照片。这次杭州野生动物世界通知用户，年卡系统已升级为人脸识别入园，原指纹识别已取消。即日起，未注册人脸识别的用户将无法正常入园。
我们人脸的时候，他可能两三秒他就已经进去了，但是指纹的话，那你涉及到可能有时候他识别不是很灵敏，手指很干燥，或者那个手指受伤，那你就肯定是识别不进去的。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工作人员解释，人脸识别技术可以提高通行效率。对于这个说法，郭兵表示无法接受。2019年10月28日，因双方协商未果，郭兵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起诉到了法院，很快就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我确实也是希望借助于这个媒体的这样一个关注，还能够唤醒大家进一步的对自己的个人信息保护的这样一个意识。
在郭兵起诉的时候，民法典还没有正式生效实施，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个人信息保护法尚未出台。不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9条对此有了明确规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郭兵请求法院确认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殿堂告示、短信通知中相关内容无效，并认定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行为构成欺诈，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以及删除全部个人信息。2020年11月20日，杭州市阜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并删除郭兵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驳回郭兵要求确认殿堂告示、短信通知中相关内容无效等其他诉讼请求。郭兵与野生动物世界均表示不服，分别向杭州中院提起上诉。2021年4月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二审法院认为，指纹识别殿堂告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人脸识别殿堂告示对郭兵不发生效力。郭兵办理指纹年卡时，选择权并未受到限制或侵害。野生动物世界的行为不构成欺诈，但单方变更入园方式构成违约。
本案是一个服务合同纠纷，和合同向对方无关的相关的事用，我们没有在本案当中进行审理。
法官认为，人脸识别信息相比其他生物识别信息而言，呈现出敏感度高、采集方式多样、隐蔽和灵活的特性，不当使用将给公民的人身财产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应当做出更加严格的规制和保护。最终，法院判决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删除郭兵办理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和指纹信息，
主要是为了警示社会，特别是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的时候应当遵循法定的原则和基本的规则。
这场历时1年半的官司总算落下了帷幕。尽管删除个人信息的诉讼请求最终获得了法院支持，但郭兵的感受是，凭借一己之力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实在是太难了，并且无法改变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的局面。
私益诉讼在这个方面是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局限性，由于这个预期的维权的收益过低，赔偿也是非常有限的。那这个其实就表明了我们这样一个私益诉讼其实是很难成为未来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
个人维权成本高，收益低，举证困难，这是郭兵在这场个人信息保护私益诉讼中最大的感受。然而就在这场官司结束之后没多久，2021年8月20日，我国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这是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性法律，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做了更为全面、更加细致的规定。
看到了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情况，
悬浮物的浓度 几百年的建筑轰然倒塌。
现在是更恶劣一点，
也不知道信息哪一天会暴露了。
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公益诉讼代表人异姓未公，始终未离。
2021年8月2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这个法律呢，不仅是保护个人信息的，同时也要促进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
个人信息保护法既注重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也充分体现发展理念，促进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更具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遵循。
综合运用公法和私法两种方法来对于个人信息进行全方面的保护。
作为信息化时代的标志性立法成果，这部法律的正式颁布为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为个人维护其个人信息权益提供了充分的法治保障，也为企业合规处理提供了操作指引。法律规定不仅细化了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要求，也加强了敏感个人信息的保护。
那些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这一个人格尊严可能造成重大威胁的那些个人信息要严加保护，
包括公民个人生物识别、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法条规定了更严格的处理要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个人信息保护法增加了公益诉讼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职权，是彰显了以法治方式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以及维护网络秩序的坚定的决心。
在这部法律中，专门规定了公益诉讼条款，明确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法定领域，
动用方方面的力量加大个人信息保护。
2021年11月1日，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就在法律实施当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收到了一条线索，反映的是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古镇景区违法收集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况。这条线索立即引起了公益诉讼部门的高度关注，很快从最高检到基层院，4级检察院按下了这件因为新科技引发的新类型案件的快进键。
人脸识别的问题，这个公益损害每天都在以万计甚至说是几十万计的数量在累加，那么我们公益保护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那么它的损害的风险就不断地扩大和持续，所以我们迫切需要提高我们办案的效率。那么4级检察机关联动恰恰体现了公益保护、公益诉讼的这个效率价值。
南浔古镇位于湖州市南浔区，地处江苏浙江两省交界处，是一个人文资源充足、中西建筑合璧的江南古镇。收到线索之后，当地检察机关立即展开了调查，
迅速行动起来，扛起了我们这个检察担当，坚持能动履责。
为了全面调查取证，检察官决定先以游客身份进入景区。
买票必须要刷脸，
我不刷买不了啊。
我这里不刷，你检票多少需要刷？
为啥啊？都去其他景区都没这样的。
走访过程中，检察官们了解到，在进入景区的时候，游客既可以选择在自助购票机上购买门票，也能在窗口完成购票。但无论哪一种购票形式，都需要进行人脸数据采集。
如果你不入人脸，你是无法完成景区游览。
在初步查明南浔古镇景区存在过度收集人脸信息，且未对游客进行告知和取得单独同意等违法情形后，检察官们便暗访为明察。通过询问景区工作人员，检察官了解到，该景区自从2020年7月以来，开始使用人脸识别门票系统。
这样的话就比较快速，对游客来说就整个体验感就会增加。
按照景区管理方的说法，如今很多的旅游景区都在打造数字化景区，南浔古镇景区也加大了投入， 然而检察官们发现，景区在操作过程中并没有严格按照刚刚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要求进行规范操作。
告知游客就是这个录入信息是用来做什么用的，然后是由谁来保管，放在什么地方储存，储存年限是多久，他都没有告知。
与自然人的身体、生理或行为特征有关的特定技术处理操作所产生的个人数据，属于生物识别信息，也是法律中所规定的敏感个人信息。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应当向个人告知处理敏感信息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
人的脸部信息还包括人的基因啊，还有包括人的这个声纹啊、指纹啊、步态啊等等，这些信息是很难改变的啊，是人的这个一生所唯一的特定的信息。那么当这些信息被泄露以后，它造成的这些可能危害是很难改变的。
检察机关认为，南浔古镇景区在采集游客人脸识别信息前，未充分告知游客采集人脸信息的目的、采集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对拒绝采集人脸信息的游客不能完成正常购票流程，侵害了游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那么，那些被该景区采集的游客人脸识别信息究竟储存在哪里？有没有被泄露以及非法利用的风险呢？
从景区开始投入使用这套识别系统以来，所有的游客信息全都储存在景区的这个委托的科技公司的后台上，就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删除。
在检察机关看来，南浔古镇景区管理方的行为存在明显的违法性，如不依法监督纠正，存在现实和潜在的危害，
已经呢严重侵害了不特定公众的个人信息安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2021年11月17日，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检察院给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发出了民事公益诉讼检查建议书。
一、立即停止非维护公共安全目的、未经告知并取得个人同意收集人脸识别信息的侵害。
检查建议书共有四项内容，检察机关强调消除已经收集使用的敏感个人信息的泄露危险。2021年11月24日，南浔古镇景区委托的那家科技公司，在人民监督员的见证下，对之前采集的120余万条人脸识别信息进行了全部删除，
既保护了就是景区运营的正常进行，又把公民个人信息潜在的风险降到最低。
收到检查建议书以后，景区对照之前存在的问题，逐项进行了整改。
门票一旦失效之后，就会对采集的个人信息进行删除。
这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之后，浙江省检察机关办理的第一起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公益诉讼案件。经过全面整治，景区的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被侵害的公共利益得到了修复，达到了预期的办案效果。
我们既不把人脸识别这项新技术妖魔化，同时呢，我们又充分关注到了每个公民个体对人脸这种敏感信息的他的特别的关注和他对这种人脸识别信息泄露的这种焦虑。
虽然案件办结，但湖州市人民检察院并没有止步于此。
推动这个出台，我们具有湖州特色的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监管标准。
湖州市人民检察院与当地网信部门进行了磋商，并以此案暴露的问题为切入点，找准治理中的疏漏和短板，为下一步整改同类问题建章立制。
各监企、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多方协同，高效规范的一种数据安全防护体系。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探索办理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公益损害案件。而就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前，全国多地检察机关就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等外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
你可能不知道，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有些商家已经偷偷地把你的脸偷走了。
2021年3月15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播出的315晚会节目中， 揭露了一些商家违法收集处理人脸识别信息、滥用人脸识别技术的乱象。节目播出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也引起了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的关注。
我们就在思考辖区存不存在相关问题，于是就在房地产领域启动了案件调查。
公益检察官们以舆论监督报道的情况为线索，兵分多路，对辖区的多家房屋销售楼盘展开了摸底调查。他们随机走访了15个在售楼盘，发现存在的问题企业不在少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龙马大道的一家楼盘的销售大厅里，竟然安装了7个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对消费者进行人脸信息采集。那么，安装这么多的人脸识别监控探头究竟是何目的呢？
主要是用于渠道类的客户的一个辨别，通过他们的一个渠道辨别之后，然后我们对相应的公司进行一个相应的佣金结算。
据该销售经理介绍，这家企业自从2020年6月起采集了前来看房消费者的人脸识别信息。企业方认为，他们已经在醒目位置张贴了"您已进入音视频采集区"的字样，因此在企业管理方看来，自己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事实真是这样吗？
基于商业目的的擅自无感化收集、使用人脸信息，违背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经过前期调查，办案检察官们发现，辖区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违法的问题比较普遍，客观上也反映了相关行政机关履行相应监管职责还不到位，致使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根据民法典等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机关的三定方案，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是市场监管部门。
为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促进依法行政，更加有效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决定给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查建议书，
推动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履行监督职责，增强司法与行政的保护合力。
收到检查建议书以后，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人员对辖区内全部的房地产企业逐一进行了走访排查，对共计43家房地产企业开展了工作提示。针对排查出的9家违法收集人脸信息的企业，市场监管部门逐一约谈负责人并督促整改，对4家问题较为严重的企业立案查处，依法对其中3家企业作出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
达到查处一案规范一片的效果，有效遏制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继续发生。
如今有关企业的整改情况究竟如何？当初安装的人脸识别摄像头又是否拆除了呢？不久前，检察机关和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一起再次来到有关企业，展开了一次回头看。在这次回访的过程中，检察官和行政执法人员发现，全部的人脸识别监控探头已经悉数被拆除，安装的痕迹还依稀可见，大厅里只留下了一些治安监控探头，消除了个人信息被侵害的潜在风险，受损的公共利益也得到了及时修复。
通过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的共同努力，可以去解决个人提起私益诉讼无法解决的公益保护问题。
2022年1月至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案4000余件，涉及的行业主体越来越广泛，检察公益诉讼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制度优势逐步显现。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呢，它有一些优势，这个优势在于说，首先检察院呢，它有公权力在手，它能够去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调查得很清楚，
把这种违法行为消除，把这种可能存在的个人信息泄露的漏洞堵上。这样的话，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说就发挥了这种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而不是说已经等到个人信息都已经被泄露了啊，然后再去亡羊补牢。
检察机关强化信息安全源头治理，筑牢个人信息保护防火墙。
公民个人信息的侵权主体，它往往是具有技术优势，或者拥有丰富的资源，拥有话语优势。检察机关以司法机关的责任担当来完善国家的法治保障，可以弥补公民个人担忧个人信息安全，若没有力量去与 侵权违法主体相抗衡这样一种客观的情势，实现好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要追求的对公民个人信息有效保护、确保安全的立法目的。
在2022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再次提出强化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司法实践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以能动司法检查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个人信息保护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治理难题。那么，检察机关如何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正确处理、有序利用与全面保护之间的矛盾呢？明天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